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经济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谭焕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生产大国，我们亦都会报道有关中国通胀持续上涨，央行应对日趋艰难。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去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不过中国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等的方面仍然和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美国之音记者肖逊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咨询公司 IHS 环球透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当中的数字显示，美国在2010年失去了它雄踞榜首长达110年的制造业生产国头号的交椅，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仍然正在高速扩张的中国。这一份报告又说，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为 1.99 万亿美元，而去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出规模是 1.95 万亿，落在中国之后。报告的作者 IHS 环球透视世界产业服务部门的总经理马克基林对美国之音说，多年来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制造业产出总量上面超越美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他说，这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而最终将中国推上生产国榜首的就是主要是汇率和通胀等在过去多年之间发生变化的因素。基林说，
One is the currency movement. When the China currency gains against the U.S. dollar, then that raises the U.S. dollar measured size.
纪林话，一个因素系汇率嘅变动，就系中国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呢啲使到以美元为衡量标准嘅产出总量增大。但系汇计方面嘅变动，自2005年以嚟，人民币币值已经有咗显著嘅变化。第二个因素系通胀，主要系指相对通胀。中国的通胀率比美国的通胀率高，这些亦都抬高了以美元计算的中国产出的规模。但是基林又说，第三个因素亦都就是在去除汇率和通胀因素之后的真实增长率，才是令到中国在制造业产出额上面超越美国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说，中国的产出平均增长率要比美国的高出很多，所以依照这样的轨迹，中国在产出规模上面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此外，过去的这场经济危机亦都加快了中国在产出上面超越美国的步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2009年美国制造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部分是 1.73 万亿美元，比前一年下降了 3.8%。 去年随着经济逐渐复苏，美国的制造业得以强劲反弹，在2009年产出的规模收缩了 3.8% 之后，201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额以名义价值计比前一年增长了 12.6%， 在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增幅是 6%。 而这个期间中国产出就一直在增长，去年增幅以美元计更高达 18%。 这方面的数据出笼之后，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知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成为最大的生产国标志着500年经济历史轮回的终结。在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总裁德博拉·温斯·史密斯就认为，美国人应该为了失去从1895年以来一直稳坐的头号生产国的位置而感到担忧。他对金融时报说，这些表示美国未来的竞争优势不是商品制造，而是在创新和由制造产业催生的新型服务业。该个委员会制造业高级副总裁杰克·麦克杜格尔就从这份报告的其他数字着眼，认为虽然中国在以名义价值计算的产出总量上面超过了美国，但是它的增长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他认为相比过去取得的成就，中国制造业未来的走向更为重要。他说，
Because they're going through, you know, fairly normal growth periods. And, you
know, 麦克杜格尔说，因为他们正是经历的是一段相当正常的增长期，但是他们飞得过高，增长过快，就没有可持续性了。这些亦都使到他们很容易崩溃。他认为中国如果真是严肃地看待他的增长，在国内的其他问题上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麦克杜格尔说，
But I think in general, U.S. manufacturing executives believe that in a level playing field, that we can compete as well.
麦克杜格尔说，总体上美国制造业的执行官相信，在一个公平的环境当中， 他们即使不会比其他人更好，亦都会一样好，所以需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华盛顿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经济天地。中国二月份通胀继续保持高位，涨幅超过预期。专家认为通胀压力短期之内难以减弱，毕竟今后工作重心将会从管理增长更多地转向控制通货膨胀。根据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在3月11号公布的2月份通货膨胀数据显示，北京在过去几个月连续采取的压制通胀的种种措施并没有扭转通胀的走势。消费层面的通胀指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 4.9%， 涨幅同1月份持平，而批发层面的通胀指标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同比上涨了 7.2%， 这两项数据都高于专家的预测，亦都令到官方感到有些意外。对通胀上涨的原因，中国官方同经济学家的看法并不相同。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三点，就是国外输入、国内成本上涨、春节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认为，春节的影响是二月份通胀上涨的主要原因。美国普林斯顿市的经济咨询公司经济展望的中国经济专家巴纳德·鲍莫尔不同意这个分析。他认为春节刺激物价上涨的临时性因素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和国内外的大环境有更多的关联。他说
The rationality here that the Lunar New Year may have played a role in rising inflation.
巴莫尔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说春节因素在通胀上涨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而他的看法就是如果有这种作用亦都是很细小。要知道中国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已经连续上涨了好几个月了，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不单止中国有。巴莫尔又说，新兴市场的发展增加了对食品以及能源的需求，全球的富裕人口的增加推动了全球的需求。此外，不少主要产粮国发生的自然灾害为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提供了动力。在二月份，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了 11%， 一月份的涨幅是 10.3%。 二月份的通胀数据实在令到中国官员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就在上个星期，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正系举行的政协会议上面表示，中国有能力在今年将通胀控制在官方设定的目标 4% 以下。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日前表示，二月份的通胀可能会比一月份有所回落。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3月11号亦都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央行有很多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压制通胀，使到大体保持在 4% 的水平。但是鲍莫尔对此表示怀疑。他说
As you know, they really only have three basic approaches, three basic tools.
鲍莫尔说中国政府有三个工具可以用来压制通胀。第一个就是利率，最近已经提高了好几次。第二是银行的准备金率，准备金率提高，银行用于放贷的资金就会减少。第三就是人民币继续升值。巴莫尔预计中国的银行准备金率已经相当高了，达到了 20% 左右，继续提高的余地很少，加息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过度加息会伤害到穷人的利益。这些和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上面强调的要缩小贫富差距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个工具也不能够多用。这位经济学家又表示，目前剩下的一个工具就是人民币升值。加快升值不单止有助于减弱通胀上涨的压力，同时亦都有助于增加居民购买力，缩小贫富的差距。他又认为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今年将会加快，但是中国官方一直担心升值速度加快会对出口行业造成过大的影响。二月份中国出现7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更增加了北京的担忧。周小川明确表示，人民币升值不是央行控制通胀努力当中的重要一环。他又说央行将会保持汇率稳定。金融时报对此的解读就是央行将会保持对汇市的干预，防止汇率上涨。经济展望公司的首席全球经济学家鲍莫尔在评论周小川的讲法的时候表示，央行可能有一些一厢情愿了。 佢对美国之音话
：Greater threat to domestic stabil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China now is the。
巴莫尔话：中国国内局势嘅稳定同经济活动面临嘅最大威胁，唔系出口因货币升值而下降，而系不断上涨嘅通货膨胀。周小川希望汇率保持稳定，但系问题系通胀唔稳定，而且仲正系加速上涨，所以无论央行愿唔愿意，情势将会迫使央行加快人民币升值嘅步伐。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嘅报道。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又结束咗美国之音嘅经济天地。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